做自己日子到永远，耶稣不改变，万事万物都在改变，耶稣不改变，耶稣不改变，耶稣不改变，万事万物都在改变，耶稣不改变。
好，我们一起有一点的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万事万物都在改变，但是你不改变。昨日今日直到永远，耶稣基督是一样的。主，你今天仍然医治疾病，主啊，你仍然行走在我们的当中。主啊，你是我们的主，你是我们的神。愿早见你再向我们显现，我们心渴望遇见你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弟兄姐妹，今天啊，和弟兄姐妹一起分享一个题目，是神的福音。福音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。但是我们真要知道福音的奥秘啊。福音我们会讲到国度的福音，就是天国的福音。那还有恩典的福音，到底什么是恩典的福音？还要讲到荣耀的福音啊。这几个方面呢，都是在圣经里面，我们看见主耶稣他传天国的福音。保罗说他在一生他传这个恩惠的福音，直接翻出来就是恩典的福音。我们看见还有一个叫做荣耀的福音，荣耀福音的光照在我们的里面。那恩典的福音和国度的福音，我们知道一方面蒙恩得救了，因着信我们成为神的儿女，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所以我们在神的家里面，我们享受家里一切的权利，在神的家里面呢，一切的丰富是神儿女可以来享受的。要知道我们的身份哈，我们是神的儿女。那儿女实在是非常享福的，特别在今天这个时代，儿女在家里面，哎呀，父母为他供应所有他所需要的，然后在他整个的人生的路途上，父母一路上呵护着，一路上为他尽心尽力的照顾安排。我们在神的家里面，我们享受神家里面一切的权利，那这个是儿女，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我们是在神家的里面，是成为其中的一员。那另外一方面，我们知道说，神要得着的是一个国度。启示录里面第五章第九节，他说：“他们唱新歌说，你配拿书卷，配揭开契印。”因为你曾被杀，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，买了人来做什么呢？叫他们归于神，又叫他们成为国民，做祭司归于神，在地上要执掌王权。所以要我们认识到说，有一个国度，我们在国度的里面呢，是神国的子民。神要得着的是一个祭司的国度，在这个国度里面，每一位都是侍奉神的。我们今天有不同的身份哈，我们在神的家里面，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我们享受一切的权利。那另外呢，我们是在国度当中，国度讲到我们是神的子民，是神他掌权，然后我们有许多的责任还有义务，是今天我们需要认识到的。那早间我们第一堂呢，先和弟兄姐妹一起分享到国度的福音，或者讲说是天国的福音。 好吧，我们来读一下马太福音第四章23节和24节，请我们一起来读。耶稣走遍加利利，在各会堂里教训人，传天国的福音，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。然后24节，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叙利亚，那里的人把一切害病的，就是害各样疾病、各样痛疼痛的和被鬼附的、癫痫的、瘫痪的，都带了来，耶稣就治好了他们。好，这边我们看见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，他传的福音，他特别这边告诉我们说，他传什么福音呢？他传天国的福音，传天国的福音。那弟兄姐妹，福音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。福音是神的儿子。啊，这边所讲究的，我们需要一同来认识。啊，为什么特别说到主耶稣他传福音，叫做传天国的福音？那他这边内容里面就告诉我们，主来到地上，他传道，他传福音，然后一面是教训人，第二个方面呢，我们看见他医治一切的疾病。哦，这边讲到各种不同病的人都带到他的那里，疼痛的有，癫痫的有，反正有病的人，他们都把他带到主的面前，然后主就治好了他们。那另外还有一种是被鬼附的，被鬼附的，那主耶稣也治好了他们。所以你看，传道，然后医病，然后赶鬼，这是主在地上他服侍的时候，他传福音有几个这个方面的特性哈。那特别他这边讲到说，他传的福音叫做天国的福音，天国的福音也就是国度的福音。那路加福音第四章18节讲到，主的灵在我身上，因为他用膏我，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，他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。原本在地上你看有多少人，他是被掳的，是被仇敌所掳掠去的，是在仇敌权势底下的，他叫他们能够得着释放。他说瞎眼的得看见，不只是外面我们肉身上，主你看见他医治那个瞎眼的，叫他能够看见。但是今天地上多少的人，虽然我们肉身的眼睛好像能够看见，可是我们里面的眼睛呢，却是瞎眼的，是没有看见的。那弥赛亚的执事非常重要的，就是开人的眼睛，叫人能够看见。那讲到说，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，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。主来了，他是弥赛亚。那弥赛亚的执事，你看见叫被掳的得释放，受压制的得自由。主所做的工作，我们说这是国度的福音。那为什么叫做国度的福音呢？因为当主耶稣来到地上，神的国就临到了地上，他自己就是国度的实际。主来了，神的国就来到了地上。我们读一下马太福音24章第14节，好，请我们一起来读。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，对万民做见证，然后末期才来到。所以这边就告诉我们说，国度的福音，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。那这个使命今天是托给神的儿女。主来到地上的时候，他传一个福音，特别在圣经里面讲到是天国的福音。那今天神的儿女在地上，他也要我们传这个天国的福音。 所以主把很多的权柄赐给我们，他说在信的人有神迹奇事随着他们，手按病人，病人就好了。我们这座主的权柄使得是不是鬼魔也会惧怕神的儿女？那今天他把这么大的权柄赐给我们，他得胜，他胜过仇敌，他为我们受鞭伤，叫我们得医治，许多主所做的工作今天在神儿女的身上，他把一个使命托付给我们，和他一样，他如何在地上传天国的福音。今天他说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，传遍天下，然后末期才来到，也就讲到主的再来，和我们今天传天国的福音是非常有关系的。到了主来了以后，我们在启示录里面，我们看见有一个福音是启示录里面所传的，它叫做永远的福音。啊，永远的福音是不是神儿女来传的呢？不是哈，那个时候恩典的门已经关了，不是叫我们来传那个永远的福音，在那个时候是天使传一个福音叫做永远的福音。所以永远的福音呢，是叫当时还在地上的人，他们认识这位创造的神，他们要敬畏神，他们传神的审判，那个福音叫做永远的福音。今天他说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，然后末期才来到。所以主把机会给我们，在今天我们要见证，我们要传扬，那这个福音是天国的福音。刚刚讲到说我们一信主的时候，我们在神的家里面，我们有两个不同的身份，一个我们是神家里的儿女，儿女呢是很享受的，儿女是很有权利的。今天一个孩子回到家里面，他打开冰箱，有的时候他吃点东西，或者是说他有什么需要，很多方面是他的权利，是他的权利，他是可以享受的。那另外一点，我们在神的国度里面是国度的子民，国度的子民你有很多的义务，你有很多的责任。那今天早间我们这一堂是讲到，特别是讲到天国的福音，国度的福音。那这个国度到有一天它确定是会来到的，所以有一天呢，我们讲说一个国度叫做公开的国度，公开的国度。那这个公开的国度当然是在主再来以后，有一个国度是一个具体的，是一个公开的。主在十字架上，有一个强盗，路加福音23:42说，耶稣啊，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，求你纪念我。那在这段的时间经节的里面，虽然是短短的一句话哈，主耶稣啊，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。但是弟兄姐妹，我们有没有想过，今天一个强盗他做了许许多多的坏事，最后他要用一个最残忍的刑罚结束他的生命，就是钉十字架。所以那天在主的旁边有两个强盗，那个强盗他没有什么知识，不一定有什么学问，他怎么会知道主耶稣要得国呢？主耶稣还要再降临呢？所以这是很稀奇的事情。我们的主他在十字架上有6个小时，前面3个小时他受人的痛苦，也就是说他站在人的地位上，前面3个小时的痛苦我们还能够进入一点，认识一点。那今天有许许多多描写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受的苦难， 基本上是在前面那三个小时，我们看见耶稣受难记有很多的影片哈，那特别我们看见是的，他受痛苦，他带着荆棘的冠冕，他身上是鞭伤，他那个钉痕是直接从这里钉进去的，然后他为我们挂在木头上，那个痛苦全身都脱了节，你知道那个整个身体的重量是挂在那三个钉子的上面，那个痛苦叫钉十字架的人他们没有办法能够呼吸，所以必须忍受极大的痛苦，然后他们的脚要撑起来，然后吸一口气，然后慢慢等到他力气完全没有了，全身骨头都脱了节，他的舌头贴于上膛，这是诗篇二十二篇所描写的。我们可以在前面三个小时，你可以想象主所受的痛苦，这叫我们非常，每一次我们想到主把我们带到十架，叫我们非常受感动，他牺牲的爱，他舍命的爱，一次一次在充满在我们的里面。那弟兄姐妹，主还有后面三个小时，那三个小时是他受父神的审判刑罚，所有神的愤怒是临到他儿子的身上，他担当我们所有的罪，是我犯罪，但是我的罪却归在他的身上，他受审判受刑罚。那进入后面三个小时黑暗的时间，主在那个之前呼喊说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。弟兄姐妹，父跟子从来没有分开过，只是在那一个时刻，父神必须舍下他的儿子，必须定罪，必须审判他的儿子。就在他要进入后面三个小时的那个时候，这个强盗他说，主啊，你德国降临的时候，求你纪念我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没有办法想象说一个强盗他怎么知道主耶稣要德国了，到底国度什么意思，他不知道的，是父神借着一个强盗的口，他在这里激励我们的主。主就要进入后面三个小时，那个痛苦，那个被审判被刑罚，让所有的罪归到他的身上，亲身担当我们的罪。弟兄姐妹，这不是我们能够进入，也不是我们能够想象出来的，那远远超过他肉身的痛苦。父神用一个强盗的口，也那时候只有这个强盗在他的旁边，你就要得着国度了，你就要得着国度了，当你德国降临的时候，求你纪念我。希伯来书让我们看见主耶稣怎么看见前面的喜乐，他就轻看羞辱，忍受十字架的苦难。那一个声音让他看听见国度要来到了，是他把这一切的代价付出去，为的要得着国度，看见前面的喜乐，轻看羞辱，忍受十字架。启示录十一章十五节说，第七位天使吹号，天上就有大声音说，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，他要做王直到永远，直到永永远远。主耶稣要做王，他要掌权。我们知道到了有一天有一个公开的国度，那公开的国度呢，是一个国度的真实他在地上能够出现了。在天上我们昨天有讲到是的，有千年的国度，一个掌权是为着得胜者能够合主一同作王一同掌权。然后我们认识到有一天公开的国度要来到，但是那一天呢，末期还没有到，必须要等到什么时候，等到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，然后末期才会来到。所以今天是一个机会，主要我们传 这个天国的福音，传这个天国的福音，所以就很重要了。我们需要认识主，他传福音很特别，特别有一个名称哈，叫做天国的福音。然后我们看见他来到了，就是国度来到地上。那今天是一个隐秘的国度，隐秘的国度，也就是说主已经在圣灵里面回来住在我们的里面，就好像主道成肉身，他在肉身里面，你说他来了，就是国度实际已经来到地上了。但是主也很清楚的说，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，他来了就是国度的实际来了。可是在人看呢，能不能够看到一个人以为的国度来到了呢？人看不见，因为主这么卑微，他完全不像是做一个君王的，他那样子受羞辱，在人想象中没有办法接受的。他是骑着一个驴驹子进到耶路撒冷去，他不是像君王有好匹好多的这些马车来带着进去的，他骑着一只小的驴驹子进去。所以你看见说，一个国度在地上所彰显的时候呢，跟世界上人所认识的国度是完全不一样的，完全不一样的。但是主他医病，他赶鬼啊，这更是世界上所谓的国度所做不到的，这不是人所能够做的事情。主让我们认识到说，他来到地上，国度的实际就在地上开始了。马太福音十二章第二十八节，这边说，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，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。主耶稣靠着神的灵来赶鬼，他说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。主来了就是国度的实际临到地上。那今天这个隐藏的国度，他说天国传遍天下，主耶稣已经复活升天了，那是谁来传这个天国的福音呢？是神的儿女，是神的儿女。所以我们看见主是怎么做的，他一面他要教训人，他要传道。所以主在会堂里，他在旷野，他跟别人讲话，圣经四福音里面所记载的，主他传福音，他跟众人传福音，他也向个人传福音。那个在撒玛利亚的妇人有没有坐在那个井旁，你看见主跟他两个人在那里的对话，把他从外面的一直带，他本来对主的认识你看差得这么远，是一个犹太人，跟他们没有什么关系的，慢慢认识他是一个先知，慢慢带他进入一个属灵的实际，认识他就是弥赛亚，那就认识到他说没有的那个生命的活泉。今天认识了弥赛亚，一下子妇人的里面呢，他也得着了这个生命的活泉。他把水罐子丢掉，他进到城里面去，他也开始传扬福音。主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，那在我们的里面是一个生命的活泉，这个生命是能够传递的生命，非常的奇妙。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传福音好像并不是讲得那么好，然后呢跟福音朋友辩论还不一定每次都辩得过他，但是呢福音是要我们传的，因为信道是从听道来的。今天如果我们不传，他们没有办法听见福音。神叫我们去传，他把一个使命托给我们，那你就发现这是非常奇妙的。在我们自己的经历的里面，有一次有一个朋友，是一位姐妹她认识的，然后呢就是在吃饭的时候，她找我一起去跟他们吃饭， 那在席间跟那个朋友稍微就谈了一下子，啊，吃完饭以后，问他说你愿不愿意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啊？因为我们在吃饭的时候也做了一点见证，但是没有说很正规的，因为就是吃个饭而已，没有说很正规的跟他一本正经的传福音。他就问了他这么一句，就让他说好啊，那就带他做了一个简短的祷告，然后大家就离开了哈。后来我听见说，哎呀，这个人呢、啊，他过去这个酗酒酗得非常的厉害，很多时候回到家里面，他说醉倒在地上，到最后他太太都厌烦他了，他说也不理他，躺在地上也不给他盖个东西，反正已经有点放弃他了。他是到了这个地步，但是那天我们只是这么吃个饭，然后简单的他愿意接受。后来那个姊妹跟我讲，她说她从那天回去，她再拿起酒来，她说这个酒怎么这么难喝啊？然后她从此你看这个酗酒就得做释放了。我自己都觉得很压抑，那天实在没有什么，不是一个福音聚会，也没有跟他讲的很多哈、啊。但只要他相信，生命进到他的里面，带着一个无穷的大能，他有一个非常大的改变。我们说感谢主，但是他如果没有听到福音呢，他可能一直就没有机会，对不对？信道是从听到来的，那我们今天要不要去传福音？那他能够听到，因为有人把福音传给他，不在于我传得多好，但是生命是会传递的。他一相信，你就知道说，有一个原本在我里面我所有的这个生命，一下子就进到他的里面去了，这是非常非常奇妙的。啊，又有一次，有一位肢体他找我去他家，他说有一个他的朋友啊、要请我去传福音，我说好啊，我就到他家去了。那天我们两个人坐在客厅，那个朋友呢，那一位先生就坐在我对面啊。那次倒是我是有备而来哈，啊，不是吃个饭而已，我好好的要跟他讲福音呢、啊。那我讲着讲着，他眼睛这个闭的时间越来越长，张开的时间越来越短，我再讲呢，他整个闭起来，他发现，哎呦，这位老兄他怎么睡着了？那我想，我这个福音也传不下去了，那是不是就该停下来了？哎，但是里面还有一个催促，啊，圣灵在里面说，你继续讲，继续讲。我想说，好吧，既然里面有感动啊，没有停我，那我就继续跟他讲。好，讲到一个地步呢。我想说应该要呼召了吧，啊，就是说已经我福音讲得差不多了，那我说你愿不愿意相信啊？哎，这个老兄还没醒嘞，哎，但是坐在那个饭厅那里啊，刚好他家有一个另外有一个朋友啊，一个女士哈，在那里帮他做一些会计的工作，就我突然听到那边有一个人说我要信，我说哈，感谢主，我说你过来。原来我没有看到他，结果他在那里是一直在听哈。后来想说感谢主，还好我没有停下来。那这个福音呢，就继续的传，继续的传。好，他说他要信，我说好，你过来，我带你做决志祷告。结果他过来的时候呢，我对面这个老兄也醒了，他说我也要信，我说哎，感谢主，就两个人都一起做决志祷告。兄弟们，这个福音是神的大能。要救一切相信的，还不是在于我一定传得怎么样，但是我们见证到他只要相信，一个永远的生命就进到他的里面，我生命有何等奇妙的大改变，当耶稣住在我心。主要我们去传天国的福音，主耶稣他传这个天国的福音。那下面我们就看见了有很多实际的事情在发生，对不对？那把所有这些有疾病的，有痛症的，有各样问题的都带到主的面前，那主来医治他们。 被鬼附的带到主的面前，主来医治，叫他得着释放。那今天有一次我们到一个地方去哈，啊，他们呢就说，哎呀，这个医病赶鬼这些都是灵恩派的，好，哎呀，把他们完全就归到所谓灵恩派里面去了。那后来我跟他们交通说，这主给我们很多的福气啊，那明明这个天国的福音连主都是这样子医病赶鬼，那为什么我们把很多的福分就归给所谓的灵恩派呢？好像我们就不要了，你这个为人祷告病得医治，我说这是我们的权利啊，这是国度的福音。但是国度的福音是主来了，国度就来到。那国度的意思是什么呢？是基督他掌权，他是王，才有真正的国度出现。所以第一点，这个隐秘的国度，其实今天主把他国度的实际已经带我们要进入。我们一面信的时候，我们说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是神家里的人，不是外人，不是寄居的，我们是神家里的人。那另外一点呢，他说他要得着的是一个祭司的国度，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是有君尊的祭司，我们每一个都是侍奉神的，那我们每一个呢也都是国度的子民。他说他把我们迁入爱子的国度，对不对？弟兄姐妹，我们是不是在爱子的国度的里面？是。我们是不是国度的子民呢？我们是。那国度讲到主作王，主掌权，那这个实际今天在我们身上到底有没有出现呢？这个非常的关键。我们说我们要传国度的福音，但如果没有国度的实际，我传的也不过是一个空空的，对不对？今天主在我们的身上第一件事情，弟兄姐妹，我们要看见主到底他是不是作王的，他是不是掌权的，他在我们里面那个地位到底是怎么样。有多少事情我们需要做决定，是照着我的意思呢，还是我们说主啊，你的意思是什么，我愿意照着你的意思。今天主为我们做成一切的工作，但是有一个点他不勉强我们，这个点我们传福音给福音朋友，到最后我们还得问他，你愿不愿意相信。我们很盼望我们的亲人能够得救，但是你可以传福音，你可以做见证，到最后相不相信，你再爱他，你再迫切，你也没有办法替他来相信。我从十二岁就得救了，那个时候也是对我父母的得救很有负担，但是我的父亲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啊，非常不容易。那一直到他98岁，他要过世之前两个礼拜，他90岁的时候应该是有一次做了决志祷告，那但是到了98岁，有一天他自己讲说他要受浸。你看好长的年日为他祷告，那我也请了好多人去传福音，好多人被我请去的都被我爸爸骂哭了，然后这个所以那个福音一直失败哈，没有办法，你希望他得救，你也有这个应许，主啊，当信主耶稣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。可是到最后你没有办法逼着他去信的，也就是说神尊重每一个人的自由意识，还是他需要自己做拣选。我很感谢主，他到了最后那两个礼拜，他自己要求，而且受浸很清楚，充满了喜乐。两个礼拜之后主很平安地把他接去，他也没有病，检查起来每一项报告都挺正常的。那我们说他实在是挺蒙福的，那最后也得救了，然后呢也平平安安的，他 他坐在那里吃了早饭，然后洗过澡坐在那里，我妈妈说，哎，怎么好像叹了一口气就没了。相信是每一个人自己要做决定的。那我们得救了以后呢，有太多在我们的身上，主他不来勉强我们，他不来辖制我们，他今天把一个自由的意思给我们，要我们做决定。所以今天这个决定权，虽然他在实际里面他应该是王，我们的命都是他买来的，对不对？都是他付了重价买回来的，千山的牛万山羊都是他的，生命气息都是他所赐的。如果你真的认识神，他是神啊，他在我们身上他应该有他的主权的，对不对？宇宙万有都是他在掌权，他所创造的。我们这么微小的人，你若遇见了这么伟大的神，然后你看见说他不只是伟大的神，而且我们的主为我们付了极重的代价，为你舍命，为你流血，哎呀，他这么爱我们，爱我们到底，把他买我们回来归给他，叫我们得释放，叫我们有权利有权柄，我们得着太多属灵的福分。但是我想问一下大家，我想这些是不是我们都知道，头脑里面都知道，但是很简单问你一件事情，基督到底有没有掌权在你的身上，有没有掌权在我们的身上？那这个问题很多时候我们只有承认说，我还是做我的主。今天做一个决定，是基督他做王呢，还是我做王？很多我们一个脾气，我这个脾气不发出来，好像我就过不去了，我里面就一点都不痛快，我这个脾气发了，哎呀，痛快了。但是基督他到底要我们做什么呢？他的地位到底在哪里呢？我想一想，我们多少亏欠，真的多少亏欠主，太多的时候是照着我的意思，我们连祷告太多的时候也是求神来帮助我们成就我的意思。有多少人祷告愿意说，主啊，不要照着我的意思，只要照着你的意思。当你孩子在考学校的时候，我们祷告是什么？主给他考到最好的学校，对不对？帮助他，让他考高分啊。有没有人敢祷告说，主啊，照着你的意思，不照着我的意思？那时候我们连这样求都有点怕主的意思是让他不好。神有没有慈降灾祸的意念？神只有慈恩的意念。今天在于说，我们是不是真的信靠他，真的认识他，他是主，我们没有把他在我们心中占一个当占的地位上，我还在宝座上，我还在做这些决定，我还是我生活的中心。哦，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，如果国度的实际不能在我们身上出现的话，你也不要想说天国的福音就能够传遍天下，我传不出去的。这个福音先要向我自己传，连我都没有办法相信，连我都没有办法让国度的实际能够出现，我们讲的很多都是空话一样的。我要去传天国的福音，但是第一个考验，我们需要接受这个事实，就是国度已经来到了，主在我们的里面，他是我们的至宝。但是我们说，主啊，愿你能够居首位，愿你在我的里面你能够居首位，主啊，你能够掌王权在我们的身上。我们常常祷告，主教导我们祷告，主啊，愿你的国降临。弟兄姐妹，当你在祷告这个祷告的时候，你想象到是什么？你觉得国降临应该是什么？大概 概是指的那个公开的国度，有一天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，是不是？但是那一个实际那个公开国度要来到，必须今天有隐藏的国度，今天有国度的实际能够出现，否则那个是不会来到的。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的，我们祷告主啊，愿你的国降临，盼望说有一个看见，就是每一次你做这个祷告的时候，我们想一想国度的实际有没有在我们身上出现，有没有在我们身上出现，那是实际是假不了的。我们在主面前赤裸敞开，我想我们自己都知道我们的情形，不用别人来告诉你，不用别人来指责你，我们自己知道的。主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掌权在我们的身上，愿你在凡事上居首位，这是国度的实际，这是最重要的。他说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，那第一个就要在每一位神儿女的身上，我们先得着这个天国的福音，我们向自己传这个天国的福音，让天国的实际今天先在我们的身上出现。所以一生中你看看大大小小的事情，从每一天起床你可能就要做很多的决定，那在每一个决定上，我们能不能够说主，你是我的主，你是我的王，我愿意把主权交给你，愿意让你来掌权，让国度的实际能够出现。我记得有一次跟一位弟兄两个人在电话上交谈，他谈了一些过去的事情，还好没有谈什么很不好的事情，但是谈得兴高采烈的时候，一下子里面有一个感动，说该停了。那个时候我就必须做一个决定啊！当我谈的，哎呀，我们两个人讲到一些挺痛快的事情，但是主说该停了，我们就做一个决定，你是要听主的呢，还是照着我们里面天然生命的那种需要尽情的来发挥的。感谢主，如果我们愿意顺服，都是在很小的事情上我们顺服主。你看顺服主就是让他能够居首位，你愿意听他的话就是承认他是我的主，在大事在小事上让他来居首位，那这是国度的实际，这是隐秘的国度，这个今天必须要来到。那同样是在隐秘的国度的里面呢，有许多将来公开国度所要发生的事情，主让我们今天就来执掌这个权柄。哎呀，这个权柄主已经赐给我们，他不只是说有些有恩赐，有些有各样不同的异能，那来行出来才是一个神迹奇事。但是今天我们认识到说，主先把一个权柄赐给我们，最重要的一个祷告的权柄，一个祷告的权柄，在地上所捆绑的，在天上他也捆绑；在地上所释放的，他在天上也释放。主把这么大的权柄赐给我们，其实主告诉我们说，我所做的事你们也要做，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还是更小的事呢？更大的事。哎呀，你读的时候有没有觉得很稀奇，主做的事太大了，对不对？瞎子看见，瘸子行走，风和海听他的命令，死人能够复活，我们这么微小，我们哪有可能？你不要想说主做的事你沾一点边你都觉得哎呀不容易了。可是那不是我讲的，那是主讲的，对不对？不是任何其他人讲的，是主自己讲的。他说我所做的事你们也要做，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。有没有想过啊，我们怎么做比这更大的事？ 圣经里面，其实主呢，他接下来他就告诉我们，他把一个祷告的权柄赐给我们，不是我们谁的恩赐能力比主还大，不是我们任何一个人，我们靠着自己，我们能够做什么大的工作来。他是告诉我们说，要做比这更大的事，因为他把一个祷告的权柄赐给我们，他把他的名赐给我们，我们在他的名里面，我们可以来祷告。所以今天主做事，他不单独的来做，他要我们和他一同在祷告中来同工。他要做一件事情，他要我们先祷告，我们祷告到哪里，他做事到哪里。啊，这是一个很大的权柄。到了公开国度要来到，我们与主一同掌权，一同作王。那弟兄姐妹，今天这个实际呢，是我们可以来进入的，可以来经历到的。有一次有一个弟兄，他问我说，因为他认识有一家人哈，那这一家人呢，女儿被鬼附得非常厉害，他说这个父母都是拜偶像拜得很厉害的啊，在他们那个地方实在是走投无路了。那个女儿呢，在精神病院已经住了9年了，所以你看她从她大概是18、19岁那个时候已经哈，她在精神病院已经住了9年，然后她说，因为被鬼附，他们又是拜偶像的，她就到处去不同的庙里面去赶鬼啊，用那个大鬼想来赶小鬼，越来越严重，所以从那个小的时候，你看见这赶到最后。赶到精神病院去了，那个人完全是不对的哈。然后精神病院就给他很重的那种让他整个镇静下来的药。然后他说还没办法，问我可不可以到我家来住啊。然后后来我说，哎呀，那好吧，那你就把他们带来吧，就父母跟一个女儿。啊，结果你看见那个女儿的样子啊，那个脸哈是非常可怕的。啊，整个身体他一下发病的时候，整个身体是僵硬的，然后你可以把他抬起来，这样平平的哈。然后有时候半夜，他爸妈从住在我们家楼下，打电话到我们在房间里面睡觉嘛，打电话说啊，你们下来，哇，他那个女儿，他们两个人想抓住他都抓不动，然后我们就为他祷告，感谢主，祷告真的有全能，然后他就安静下来。那个被鬼附的情形是很可怕的，我们祷告好像他就可以安静下来，但是呢，我们就知道说这个鬼没有真正的赶出去，结果呢就还是常常会有问题哈。那有一天有一个老弟兄到我们家来，那个老弟兄是有医病恩赐的一个美国的弟兄，那我们跟他一起交通，然后他说我没有赶鬼的恩赐啊，我有的是有疫病的恩赐，他说我没有赶鬼的恩赐，那不过我们就一起为他祷告吧。所以那天我们就几个人，然后这个父母还有他的女儿，我特别把他拍了一张照片哈，就是他那个样子是整个是僵硬的，是像一个木头一样的，那个是很可怕的一个面貌。好，我们就为他祷告，祷告祷告，他忽然间就笑起来了。你要看的话，我把两张照片给你看哈，之前跟之后的，突然之间笑起来了，他爸妈都非常的压抑，然后他整个人就柔软了。我们就是。祷告祷告，主的名带着他所有的全能，然后他得着了完全的释放，完全的释放。他爸妈看到了，说哇，我们也要相信了。他们拜偶像拜的是非常厉害的，他们的家里面呢，特别买了一个房子，就是放那些偶像的。那后来在我们家的有一个 游泳池，然后呢他们就一同受浸归入主的名下。弟兄姐妹，国度的全能啊，那今天国度的实际，我们传福音是个实际呢，还是是彰显的？因为不是我们怎么样，是耶稣基督他在地上的时候，每一个鬼碰到主都是被赶出去的。那今天主把这个权柄赐给我们，他叫我们传国度的福音，这不是我们能做什么，但他把他的名，把他祷告的权柄赐给我们。地上所捆绑的，他在天上也捆绑；地上我们所释放的，他在天上他也释放。那天你看见，哇，真的是一个人被仇敌捆绑了那么多年，从他蛮小的时候，在经过九年的在精神病的病院的里面，那一天他得着了释放。那后来过了好多日子，我们还听说他现在在诗班里面，还在那里献诗啊什么的。主能够得着他们一家，我们说感谢赞美主，所有的荣耀是归给主的。我相信我们今天在地上在服侍的当中，也会遇到各样各样的情形。主把他的权柄赐给我们。我们在父亲，我听见有一个姊妹讲到她的母亲的见证，她说他们那个时候家里是非常非常的穷，没有什么，连吃的什么都非常缺乏的时候，但他母亲呢一天到晚在外面传福音，还把家里的一点点的还要拿给人家，所以他们小孩子呢都非常的不能谅解他母亲，为什么是这样子。他说那个时候他们那里蛮多被鬼附的情形，啊，有一家人被鬼附了，后来那他们呢就去祷告，那祷告把那个鬼赶出去了，哇，这一家人就相信了。那结果这个鬼呢又跑到另外一家去了，就他们就说又跑到另外一家去赶，把他赶出去了，那家又相信了，然后呢那个鬼又跑到另外一家去了。哎呀，他说他们是这样子赶来赶去的，最后呢有一些还没有鬼来的，他说我们要信了，我们要信了，哎，我不要这个鬼跑到我们这里来，就几乎全村都得救了。在那个地方，那个时代不是今天这个时代，好，那个时代上一辈的那个时代，哎呀，仇敌成为主可以用的一个工具啊，赶来赶去跑来跑去，结果全部都得救了。我把荣耀赞美归给主，今天仇敌在我们身上是不应该有任何权势的。那今天在地上还有多少人是被捆绑的，不只是被鬼附的，被世界所捆绑的，很多孩子他们现在被电玩所捆绑，让他们需要得着释放。有时候你没有办法想象那个捆绑可以到一个地步，很多孩子们不吃不睡的，被捆绑到一个地步非常可怜的，很多是被药捆绑，被酒捆绑，叫被掳的要得释放。主今天给我们一个权柄，来让国度的实际能够在地上能够出现。那这个实际呢，先让主在我们身上掌权，来，然后我们能够传这个天国的福音，天国的福音。所以主，你看见主在地上的时候，一面他在各会堂里教训人，另外一面呢要把各样的病症的带到他面前，各样痛症的、癫痫的，反正有问题的，主里面充满了恩典和怜悯，叫他们能够得着医治。今天主把祷告的权柄赐给我们，我们也知道他已经为我们受了鞭伤，叫我们能够得着医治。有很多人里面的创伤得不着医治，经过了好多年，他那个伤在他的里面还是那么的新鲜。有一次我们去看望一个老姊妹，这个老姊妹讲说有人说了一些叫她非常受伤的话， 所以他一边讲一边流泪啊，哇，这个人讲这些话，这个让他、怎么样的受伤，我们听了也觉得挺同情他的，这个人怎么会这样子说话呢？啊，让我们的老姊妹那么的受伤。那等到讲完了，我们还、不知道怎么，反正就是一直安慰他，怎么样怎么样的。那到最后，我想说，哎，老姊妹啊，这什么时候发生的？就他说，哎呀，都30多年了。我在想说，我也不知道再怎么安慰他了。30多年了，你那一个伤，你还这么的宝贵。每一次讲的时候呢，还要一边讲一边流泪，他不是假的哭哦，他是真的流泪，因为他的痛是真的，他的那个受伤还是那么新鲜。有没有很多人是受这样的捆绑的？其实他里面的伤对他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捆绑，他没有办法赦免人，对他是一个很大的捆绑。弟兄姐妹，叫被掳的要得着释放。我们讲他，其实也许我们自己身上是不是也有这些情形？有一些老伤啊，好多年前受的那个伤，但是呢，一直还在我们的身上，不是外面的，是我们心里的。我们需要得着释放。我们说这个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，谁最需要福音呢？其实我最需要福音。我们要先跟自己传福音。如果我没有得着释放，没有那个天国的实际，我们很难去把这个福音传出去的。我需要，我里面有没有什么是被掳的，要得着释放？有没有什么地方是被压制的，我要得着自由？我相信每一个神儿女身上，我们都有被压制的部分，要跟自己传这个天国的福音，叫我们得着释放。弥赛亚已经来到了，被掳的要得着释放，受压制的得着自由。我里面有多少的伤，主你来医治我，医治我。那个医治是完全的医治，叫我们能够完全的赦免，叫我们能够得着一个极大的释放。不赦免人，其实是我们被捆绑住了。主叫我们得着释放。好，这是天国的福音，是主来掌权，是从我们的里面，你说他是主，他是主，唯有他是主，万膝要跪拜，万口要承认，是不是耶稣基督是主？如果他是主的话，他在我们里面生命掌权，他有一个作王的地位。我们里面所有的光景，主能够来医治我们，我们身上的疾病，主也没有难成的事情，他能够来医治我们。在今年2月的时候，那、其实从去年12月初的时候呢，我姊妹她的妹妹得了非常重的病，她是末期的卵巢癌，那再加上她又是末期的肝硬化，所以她水肿的非常的厉害。那到了在医院的那段时间，她基本上是半昏迷的哈，然后她是肝衰竭。肾衰竭啊，是内出血啊，脑子里面也有出血，你看那个身体是一塌糊涂。这个医生看了都，他就发了好几次那个病危通知啊，大概只有3-5天了，你们赶快预备啊，问他们说这个死亡证明要开几份啊，要预备后事。哇，大家听到这些消息，那我姊妹就赶回去了，就在医院里面照顾他，然后我们就啊祷告来扶持。那求主来医治他。医生发了几次的病危通知啊，都没有成功哈，没有成功，就是说他还留着。那感谢主，慢慢他从危险的边缘呢就比较稍微稳定下来了。可是他还是末期的卵巢癌啊，他还是末期的肝硬化，他身上的那个水肿啊我后来到了2月多的时候，因为我姊妹说在台湾没有办法，医院后来也不能留了，但是呢也没有地方可以收留，她一个人在台湾的。 那后来我说好吧，我去一趟，我们看看怎么办。那我姊妹说，她祷告主跟她讲说，把她带回到我们那里哈。我想说这可能吗？那我说我去看一看。我一到医院看到她，她那个时候是109公斤，大概是230斤。那那个身上的那个积水啊，是那个时候是排，每天排太多呢又不行，他会肾衰竭。那排太少呢，你看他全身都是水肿哈。那经过了2个多月，他没有下过床，连坐起来都坐不起来的。我一看我说不可能吧，这个样子我怎么能带他上飞机呢？但是我姊妹她挺有信心的，她说她跟主祷告，主说可以的，好吧，那我就顺服哈，就是说我在祷告里面，我们就一起祷告，一起来站在主的旨意上，说主你的旨意来成就。一个礼拜过去了，她还没有起床，有时候你要把她扶着坐起来，都要非常的吃力啊，那个是连坐起来都很困难。那到第二个礼拜，终于坐起来了，到有一天他终于能够站起来了。我说你只要站起来往旁边移2步，我们他就有办法把你带回去。后来感谢主，到后来他真的能够站起来，然后旁边稍微移动一下。好，这是一个神迹啊。那个医生已经到了，转到他已经到了别的那个部门去了哈。那天我们要出院，他特别赶回来，然后特别来看他，告诉他说你在鬼门关前哈，那个走了好几趟，不是走了一趟哈。那个医生也觉得很稀奇，然后没有人能够相信的，没有一个医生能够相信的，他能够坐飞机啊，然后一直坐10几个小时。我们从医院直接找了一部车子哈，直接就送到机场去，然后有一个特大号的这个轮椅，因为他一般的轮椅都坐不下去的。所以到了那边，你看见这个是非常的没办法想象的，但是真的就平安的带回到我们家里去了。但是重要的是，我发现说他是蒙了很大的恩典，很多弟兄姐妹为他祷告，从不可能的是一个神迹，他能够居然能够到我们家去。然后呢，在身体上呢，你看见他慢慢的有一些的恢复，有一些的恢复，他可以起来，他可以有一些的行动等等的。可是你知道他的心还是离主很远的。那我姊妹的妹妹呢，她曾经也是挺爱主的，但是后来回到世界里面去，被掳去了，一掳去掳了20-30年，就再也没有去教会。但是在这样的光景的里面，她这次的生病，那是应该是一件非常大的事情，他也知道主拯救了他，那可是呢，他觉得说，好像为主做点见证，是便宜了主一样哈，好像就是说是给主了什么恩惠一样，好像也给我们一些恩惠。他说我们就希望他做见证，他说他不要，所以我们也不会勉强他，只是如果你要做见证的话。因为这么大的一件事情，而且有这么多弟兄姐妹为你祷告，结果他不愿意。那有在今年6月的时候，那医生呢是就说给他打一点，因为他的这个末期的卵巢癌呢肯定还是会发展的，医生说给你打一点点剂量的化疗试试看。好，结果一针打下去，他又是肾衰竭，又是肝衰竭，昏迷了，然后就送到医院里面去了。那一住呢，又是住了3个礼拜，所以那个时候大家也是只是忙着到医院去。他神志不清了，因为肝衰竭，所以他很多的毒素。后来到7月初，我们要去参加一个特会哈，那他自己躺在医院的里面，他说有一天他还不是很清楚，但是主跟他讲话。主跟他讲说，你要为教会的复兴祷告，要为教会的复兴祷告。他说他这么多 活到现在哈，他其实很小也就信主的，他说从来没有听见过神跟他讲话，他听到了，他很震撼，他也真的就开始为着教会的复兴祷告，主开始做事了。那个医治更重要的在他是他里面的医治，是他这个人得做一个医治，外面使得他本来应该早就走了，主把他留下来。但是主的工作如果只是人看见说哇，他经过了一段时间好像神迹奇事，但是那是不够的，主跟他说话，他里面开始改变了，你就知道说他不一样，他跟主好像一下子又连上关系了。所以他祷告叫我们很受感动，他的生活现在是以主为中心了。一直到我来之前他能够行动自如哈，我说咦，那你现在啊，我们是很感谢主。他说我留在地上，不管主留我在地上多少日子，我为主做见证，我心里面都非常的坦然。也就是说他说预备好了，今天主要接我去，我预备好了。哎呀弟兄姐妹，我们有哪几个人多少人敢这么说，主你接我去我预备好了。我想我们想到那些恐怕还是非常的惧怕哈，但是主在他身上所做成的，我们只有敬拜神，生命气息在神的手里面。现在你不知道他也不知道，因为癌症还在他身上，肝硬化还在他身上，问题不是说主就完全就医治他了，但是现在主是医治了他这个人，他得着了释放，他心转向了主。今天你看见在地上就算主耶稣所医治的那些人最后还是死了，对不对？那些瘸腿的瞎眼的得医治的，今天在地上就算你得着了身体上的医治，但是我们肉体一天还是毁坏一天的，最重要是我们里面有没有得着医治。好，弟兄姐妹，我们感谢主，经历他是又真又活的神，主在地上传天国的福音，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，然后末期才会来到。主让我们认识这个天国的福音，也让我们传讲这个天国的福音。我们一起来唱一首短歌，好像是112是他是主，想大家都会唱哈，我们把它唱两次，然后我们在主面前一起有一些的祷告。
他是主，他是主，他已从死里复活，为他是主，万气要跪拜，万口要承认，耶稣基督是主，他是主，他是主，他是主，他已从死里复活，为他是主，万气要跪拜，万口要承认，耶稣基督是主。
我们一起祷告。